求职季、毕业季如火如荼展开中，每种专长在这里都能发挥所长，每种爱好在这里都能找到同好。身怀绝技的数字控、科技宅、艺文咖们，快来燃烧热情，一起打造绝佳的保险产品、健康服务和活动体验吧！立刻上网搜寻南山人寿招募讯息。
我就听过有别的航空的故事，是说比方说这个人是要去旧金山，他们是要去洛杉矶，他们故意这两个人交换他们的登机证，
这么过分，
很无聊吧？
他们是要测试组员吗？
他们想看空那个地勤会不会发现他们的登机证是正确的，他们登机证正确的不会逼，可是他可能没有对护照，
对，
他们就好奇说我好奇你们会不会发现，就真的没发现就送出去了。然后其中一班飞走了，飞上去之后呢，那个人就说我其实不是要去这边的耶。那他后来发现飞机发现不对，他就一定要马上掉头，因为你这个就是已经不见，他不可能说你不是这班的，too late， 我们要走，不会，我们只要发现你不是这个飞机上的人，我们就是会想办法，
整台飞机为了他飞回来。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大佩如来啦！
嗨。
上次我们不是有聊一集说那个飞机为什么都不起飞吗？然后获得了大量的回响，然后很多人在 LINE 群里面都有跟我们说他们想到以前看职业访谈很好笑啊什么之类的。我才发现我们其实好一段时间没有聊关于飞机的事情了。
对，
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聊烂了，
以为大家已经不想听了。
对，
因为我以前的公司同事都说你不要再聊那些东西
是不是永远都还有新东西，我们还会一直切分细的主题，
或者新东西还有新朋友也没听过
连不起飞都可以聊哦。这主题要聊到多细节啊？
对啊，没想到吧？
不是聊不起飞，还不是聊
起飞？
所以发现真的聊不完。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更多话题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点击我们的 LINE 群的账号。
你要 LINE 群哦？
不是，因为太多人会一直私讯我说 LINE 群去哪边点，我就想说，我们不是讲得很清楚在资讯栏吗？
哦，大家一定不懂资讯栏是什么？
对，就点开我们 Podcast 节目下面会有一些连结，偶尔会有一些置入的折扣码啊什么的，最好看一下啦，拜托啦。
也会有那个就是入群的一个连结，也是在那里啦。
而且我发现你们真的很常回耶，你们都 always 在线耶。
我没有到那么长，但他真的还蛮长，而且他有时候会自己带一些话题，
好棒哦。
可是没有，我觉得主要是那个社群里面，他们常常会突然彼此有烦恼的时候会拿来聊一下。
对啊，而且匿名大家可以互相排解一些苦恼事。
像前阵子突然有人在聊那个情侣借钱的事情。
对啊，
对对对，那个其实那个天我看了，其实也是蛮有感触的。就可是也没有，就是自己边看然后边，我觉得是透过看大家聊天知道大家在想什么，然后知道大家的心情跟心态，然后还有原来这件事情发生有可能原来是什么原因，就是边看大家聊天然后边得到一些。
而且那天晚上我还很紧张，想说他们会分手还是钱拿不回来，结果他最后钱拿回来了，危机就解除了。哇，也算是学了一个经验。
所以不要说什么大家在等男生，就是在男生通过考验，说明其实男生正在给女生下考验。
对，
男生在给女生看下考验，是说以后如果我真的想跟你结婚，你愿不愿意掏钱出来。因为可能说不定男生也不喜欢男女组成家庭之后永远都是男生在掏钱，女生掏个钱在这边唧唧歪歪，是不是这也是男生设下的一个考验，也不一定啊。
可是那个情况看起来比较不是男生好像很手头很紧这样子，不一定。
对啦，
可是因为其实每个人讲出来都是片面的嘛，
对啊，
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完整的情况啊。
对，
我们就只能针对我们所现有的资讯里面去好好的判断一下，
没错没错，
要怎么去调解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个群组有时候看大家聊天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对啊，
因为毕竟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碰到，就真的没有，或者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我们就碰不到，
是，
而且不会有那样的感受。
没错没错，
不会体验过。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还是可以从资讯栏点进去我们的那个群组，然后加入。其实大部分的主持人都是在里面的，只是大家有没有发言而已。
哎、欸，我都有看哦。
对。
好，今天要聊的题目呢，就是飞机安全带的重要性啦。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看到日本的新闻嘛，
对，
就是飞机不幸起火的事件。
对，
然后就想到赖佩儒每一次在我们影片里面，他都会说 safety is the first priority。
对、
嗯，然后就想到说哇，因为赖佩儒之前就跟我说他今年又要考试了。
对啊，
我说哇，为什么空服员每一年都要考试？
每一年都要复训，
其实不用考试，是不是？
我们有复训，但是我们不用考试。嗯，就我们的复训是参加，好像是也是规定，但是我们的好像不是像你们那么严格，是有一个测验，然后你们必须要每一年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好像不是
每年都要复习，就是紧急状况的
考的东西会一样吗？还是会一
大致一样？ Okay. 可是他们我们会有分不同的主题，比如说门的操作，就是你只要看每次起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家，你跟他讲，你在讲的时候说，哎、欸，不好意思，都没有人会理你，因为我们那时候要操作门了，因为在逃生的时候要有就是滑梯，就是充气的滑梯，所以那个操作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门shift 到，就是要把它变成到说它在充气滑梯打开之后会有充气可以使用的充气滑梯的状态。嗯，所以那个我们在操作门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是不会回应任何的 call light。 嗯，对，就是都有关安全的，我们都会是以安全为第一，再来是做回应客人的需求。
像你们在考试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你们要在操作，故意有人就会这样子，不好意思想跟你讲话、
哦、因为大家
考试
了、
欸、
没有，那就是一个测验嘛，情境嘛，就是可能
不要陷害别人，
对，就是有可能你真实正在操作的时候，旁边人会特别跟你讲话、
啊、真的，其实是真的，
他们就试着说佩如然后看你会不会回应他，如果你一回应他，你这里就扣分，
不会
的，不会的、哦、不会
这种陷害。我觉得应该是有还没入职前的面试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境性，
对，
就是如果这个是复试的话还好吧，
对、哦、因为你知道
习惯流程，
因为我们的那个复训它严格到是你如果 fail 就是你失败的话是有可能会被，就是说你不适任啊，是有可能会被 fired 的。
哇，因为我之前听那个新加坡航空、嗯、我访问过一个潘嘉丽、嗯、一个歌手、嗯、然后他之前在新航当空服员，他说他们的面试就是在一个 party 里面，他不知道他们的面试已经开始了，然后就有一个长官不小心撒了一个红酒在他的衣服上、嗯、潘嘉丽是被撒到的那个人，然后他看他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嗯、然后他好不容易解决了之后，然后他就一直问说，那这个我们的考试要开始了没，然后那长官就跟他说、嗯、已经过了，
It's already done。
他说哇，
所以他当时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导致于就是后来他、就是、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因为他就是全场你根本分不出谁是考官，然后谁是那个来考试的人。
我之前听过新航他有考试考，他会辩论。嗯，然后后来发现，我想说，天哪，考个面试还要辩论，就是跟人家在那边讲说，要什么正方反方。嗯、后来我发现，他们要考的不是要考说你一定要赢人家，他们是在考说你可不可以跟对方沟通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原来每一个考试都有它的用意。
不愧是号称那个是世界最难考的航空吗？
好像
新
航，
好像有，好像有这个说法。
对，
真的不容易。所以那你们考试前，就例如说入职前，这些安全规定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非常重要。我们那其实如果如果是一进公司的考试，那通常是最严格最严格、嗯、然后我十年前进公司的时候、嗯、那时候教官都会非常的凶，嗯，我们那时候几乎算是打骂教，就是骂的教育、嗯、就是他会觉得说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没有其他，你没有思考的空间、
嗯、
你必须熟背到他就是人来
反射动作，
对，反射动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在有恐惧的，有，我觉得教官也是有心啦、嗯、他就是有点
很像当
兵啦，很像当兵，但他也是有心的，是说让你在有恐惧，因为的确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嗯、你不会在那边懒懒散散的说、嗯、啊怎么了怎么了，所以他就是在有恐惧的状况之下，你要去操作每一道步骤。
所以就例如说现在随便讲出一个机型，你就知道他的那个逃生门是有几个，然后在哪边，
对对对对对，
然后靠谁比较近，
然后我们就要背出门的操作方式，然后
还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不是说我这样一转就开了，是不是？
没有，就每个机型它的那个设计不太一样，波音然后跟空中巴士不一样，所以就要背出来每个门的不一样，然后你还要知道说这个逃生梯出去之后它是面向哪里，或者是这个逃生梯它在水上逃生的时候可用可不用，然后它有没有就是有没有那种生存的一些那个 kit survival， 我们叫 survival kit、嗯、就是叫做如果你假设今天水上逃生了或者是什么逃生了，你要拿出了一个救生的一些救生包、嗯、这样。所以就是每一个机型都有它的资讯，然后我们一定要熟背，所以在起飞降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会是，我们会建议就是组员们在位置上，你不是发呆、嗯、你就是要复习 门如果发生状况了，现在要怎么逃生？
你看去年还有一个人很无聊在飞机上把门打开吗？
对、啊、我知道韩国的那个是不是？
对
对。
然后像今年不是也有一个飞机是它的那个窗户破掉，
对，
然后全场就是要戴的那个面罩，
氧气面罩，
对，
基本上如果窗户破掉的话，机长第一件事他一定会是就是降低高度，嗯，对，因为如果窗户破掉的话，会是机舱施压
、嗯，
对，所以他的氧气面罩就会掉下来，所以会建议大家说，你一定看到氧气面罩掉下来，第一件事你就是先拉下面罩，然后罩住口鼻，
而且要先把口罩脱掉，
对，要记得，因为现在疫情的期间会建议大家就是把口罩脱掉，而且你一定要先救你自己，然后再帮你身对再救小孩、嗯、救你身边的人，
因为这些真的是很常听到，
对，
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认真听，对不对？
因为
尤其是
总会觉得没有那么衰，不会离自己这么近，
因为其实起飞前都会放一段影片，
对对对，
然后那个 captain 你们公司，
对，
他是一个 captain
他讲 coco
欢迎
欢迎，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好没大长荣
哎、欸，你知道韩航他是那个就是韩国偶像团体在那边、
BTS、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看、哦、
星宇的也很好看、欸、都是那个卡通人物，
对啊，
这是哪一个迪士尼吗还是什么，
他们自创的
哦、oh, ，
他们自创的那个就是卡通人物，
对对对，然后他们会在里面有一个动画，
我觉得那非常重要、
哦，
安全示范带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今天搭的是什么样的飞机，嗯、你必须知道你的逃生路线，嗯，然后还有就是机上有什么可以救你的东西。
可是我记得很久以前搭飞机的时候，空服员不是都会亲自示范要怎么
对
怎么戴那个面罩？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啊？
现在不需要，因为现在就是统一，就是因为那个电视那些都可以，荧幕系统都很发达。
以前需要示范，可能是因为我们坐的飞机不一定每个人有影视系统。
对，但是现在都有了，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只有除非你那一区的电视坏掉了
哦，
对，然后我们才会做示范，
嗯，所以如果没有电视的话，就会亲自示范教我们怎么使用，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算现在电视很发达还是什么、嗯、就每一台飞机都有电视，可是我们每年都还是要考就是安全示范的就是真人版
哦。
可是我觉得你看这几个新闻事件也再次的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很重要，
例如说很多人一定会觉得为什么窗户一定要打开，嗯，就是太阳就是这么大，
太阳
可是我一定要把窗户打开吗？
要，
你看事实证明这次就是他开了窗户才看到有起火嘛， 对,
对
不对？
可是是起降对不对？因为其实反而飞到天空中就是稳定之后，你们是希望大家把窗户关下来的，
就是如果是起飞之后你吃饱的话当然就是关起来，大
家
准备
睡
觉
当然
可以准备睡觉咯，
借由阳光来控制你们，
借的越熟越好，
就是有没有觉得天色暗了，我跟你讲就算外面再怎么亮，我当我关下遮阳板
你灯都要关
了、
欸、
我跟你讲那个一昏暗你就觉得好像该睡了
因为毕竟好像是飞机的古白噪音就是很容易特别想睡，然后飞机上面的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催眠，
而且就算你窗户不关它灯都先关了，
对，我跟你讲就是一吃饱了对不对，吃饱了对不对，好关
赶快说要关灯了
对啊，就是大家都说完了关，然后但是起飞降落就是麻烦大家要帮我们打开遮阳板，因为就是要麻烦大家一起帮我们看一下窗外的那个一些
状况啊，
对、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机长不见得看得到，然后我们也不见得看得到，
因为我好像有看这次的新闻就是讲其实当下机长其实并没有通就是发下那个就是可以去做逃生的通知， 对,
对
不对？是那个座舱长还是就是空服员自己果断觉得说我们现在就是该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是说，不是说法，我们有一个该
流程吗？
我们一个流程是说，如果今天当你生命遭受到就是危急波及的话、嗯，你觉得我快死了，然后你觉得逃出去是最好的方法。OK， 打开
空服员也可以来做决定，
你可以做决定，你一定可以的，
okay.
因为机场看不到你那里的状况，
对、嗯，
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知道自己周遭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认为现在逃出去是最安全的，嗯、你就开门就出去，没关系。
我之前听一个 podcast 节目，他是讲那个复兴空难，他飞到金门那次嘛，嗯、然后就有一两个生还的空姐、嗯，他那个空姐有出来接受访问。然后他就说他记得他当下印象很深刻是整台飞机是旋转然后掉到河里面，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嗯、他说他已经不知道听到什么声音，然后等他再次有意识的时候他已经倒掉在那个飞机反过来的那个
就座位上，
座位上。
然后他说他第一个爬出来了之后，他第一个想到是他在里面能救多少，然后他就要拉着他们快点 随便找一个能打开地方的时候出来。我听完那两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其实空服员真的很伟大。
我们被受训练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所有的客人能救的就尽量救，而且我们空服员大部分如果是多余的，就是比如说多出来的组员，你不是man in charge， 说不是一定要顾这个门的人，就是你是多出来的人的话，通常他们就会先下去先出去，然后先指引其他乘客就是逃生、
哦、然后负责这个门的他就是要在这个位置上
待 待到最后、啊、然后等所有的客人下机之后，他还要拿着手电筒，然后跟也许是还要拿着氧气瓶、嗯、或者是拿着就是一些就是电报器、嗯、他就是要看完机上没有客人之后他才可以离开。
那时候他受访的时候说他已经整个人失温了，可是他不知道他失温了。
我跟你讲、真的
就是有人要去救他，可是他觉得他自己要先把那些人拉出来，然后他才能够去接受那个算是救护队的协助什么的。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在机上工作有时候都会有一瞬间你会觉得天哪，不知道哪来的神力，
嗯，就是肾上腺是会激发的感觉，
会完全。因为像我前一阵子刚好遇到起飞的时候，有一位客人他要去上厕所，嗯，但是他是在机长就是崩崩
已经不行了、
崩崩就是他就是哎、我要起飞咯，加速咯、他崩崩完之后他就竟然这样走到后面，然后我已经坐在我的位置上，然后通常大家都是坐好的，结果后来我就眼睛瞄到有一个人竟然在走动，然后我当下就是我力气大到就是直接抓着他的衣领，然后把他甩回去，我说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可你那时候是也是站起来马上把他这样甩下去？
我们不能站起来、
你们已经不能
甩，我们不能站起
来。可是他离你很近是不是？不然你怎么抓得到
他？因为他就是很快速的要走到我旁边的厕所。
那他坐下要坐到哪里？
他如果临近有位置就会赶快叫他赶快坐临近的位置。
哦，
你说临近哦，
临
小 A 啦也有位置吗？
有有
有。他是坐临近的位置、
他是坐在 71AB 啊。
然后他 Kiwi Baby 坐旁边吗？
对，临近的位置。
这种真的是很奇怪。
我觉得空最辛苦真的是他自己不能站起来，所以每次他们都会用声嘶力竭的用肺泡喊着坐下。
对，然后你就会瞬间醒来。就是真的很多状况是你真的不希望有人受伤，其实真的飞行就是大家平安健康就好、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看那个像风而行的那个偶像剧的时候啊，他有一幕也是飞机要起火，然后有一个精神有状况的人锁在厕所里面、然后所以他们一直清点人数的时候好像少了一个，然后就有空服员不能下飞机，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清点到正确的人数、可有另外一个说哦，里面的人数是对的、所以他就先跑下来了、然后最后他就受到了惩罚，是因为他没有做到他清点人数的这个责任。
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说没有一件事叫对与错，
当然
因为每一个人在当下都一定有他的就是抉择的一个瞬间。然后因为像你说到清点人数，其实就是我们受到的训练是逃出去了之后，我们是快速清点人数的方法，就是我们就是十个人
围
一
个
圈圈，然后蹲下来蹲下来蹲下来、就会很快速的就是说 OK 今天300多个人到、然后可是真的我觉得这件事很难，就是说
对，因为尤其是没有人遇过也不想遇到这些事情，
真的不想。对、
可是这些小细节真的好重要哦，包含说连包包到底要不要放脚边，因为很多阿嬷真的都会一直要么放肚子上
啊，
或者是他们可能起飞的时候还要插着那个 USB 的行动电源线、我想说讲几遍，
因为你知道吗，就算是平常的飞行，然后有人包包他可能睡一睡睡到包包就掉在走道上、然后因为在平常的飞行很暗嘛、就是没有开灯，我都会被那个包包绊倒了、那更何况是如果真的紧急逃生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被绊倒了，那是不是就会有踩踏事件，大家是不是就会被卡住了？
对，
所以才会
一个影响一个，对不
对？
对，
所以才会很希望说很希望大家在起飞降落的时候配合，就是尽量的做就是安全检查的配合，并不是要刁难，也不是要打扰你睡觉，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平安的飞行这样。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些小细节真的好重要，你看这个客机就是全部都留下来了，
对，好感谢。
但是说另外一边还是有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
对，
只是说代表每一个乘客的一个小动作，
对，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他们非常的配合，然后他们非常的冷静，然后就是听着就是空服员的指示，没有一个人带行李，
因为如果真的
我就是想问，
只要有人带行李，真的就是
请问行李有包含随身包包吗？还是
其实尽量不带就不要带，
就只带手机，
就是你对手机你当然也可以带啦，
因为他们说手机放口袋可以，
可以可以，但是就是你就是轻便 赶快逃出去，因为当下其实真的钱财都不是了，你的生命最重要。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去想这么多，你不会想说啊，可是我包包里面有什么？
没有，我想的是说，因为我包包都背着，那我要丢掉再跑，还是我就背着跑？
会尽量的会说移除身上所有的东西，但衣服穿着，看着你表情，
也怕勾到那个滑梯。对，
没错，因为
一勾到它可能破掉，后面的人就下不来。
对，因为滑梯只要破了，我跟你讲，大家真的就是哇，没有滑梯可以滑了，真的跳下去是两层楼高的东西。
每一个门都有一个滑梯吗？
每一个门都有一个滑梯。对，然后但是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门都可以使用，因为有时候，因为
你看右边起火打不开，我们要
对，就
往
左边。对，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门坏了，请往另外一个请往另外一个门走。所以就是这个都是要当下去判断的。那每就如果有一个可以用的滑梯的话，那当然请保护这个滑梯。所以不要穿高跟鞋，然后不要带尖锐物品。对，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规则这么多。因为有时候，例如说我们在飞机等起飞的时候，不是会有时候等到一两个小时，
对，
因为一直不能起飞。有一次我就问林佩瑶说，到底为什么不能先发餐？他说在平地发餐的规则更多，
对，
就是还要保持一条走道进空，
是可以逃生的。
我就想说哇，那你们的那个规则跟规则跟规则那个大小，这个叠下来其实是很复杂
的。所有的规则其实都是架构在安全可以逃生的状态。所以你只要想到任何问题，你只要想说这样如果在紧急逃生的时候，你能不能安全的离开这个飞机，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像他刚刚在讲啊，你看如果假如真的大家现在要从右边移到左边，我们就势必得要穿过中间的四个椅子或三个椅子。
对，
你的椅子，你的这时候包包如果没有把它放在椅子下面，你就会影响到别人。
对
对对对，
拉成那么。
你真的就会影响到别人呢、欸
啊，对啊，
对，所以其实好像真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道理在。
是的，
可是我还有看到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我不确定这个到底有没有正确答案。有人说搭飞机千万不要穿拖鞋，因为跑的时候会跑不太动。然后有人说好像没差，因为商务舱本来就会一多发拖鞋，
我觉得没差。我自己觉得没差，就是搭飞机的时候还是舒适最重要。
因为你穿高跟鞋，最后也是要脱鞋，脱鞋的时候不是也就是没穿鞋吗？
对呀、啊，
对，
好像是齁。
所以我后来都穿那个 cross，
那个最方便
脱鞋，
对啊，
好
方便，
也不怕踩在水里面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刺激，
而且有业配吗？
后面还有带子拉住呢。
对，
就是因为真的有一派的人说，就是脱鞋是比较不好跑的啦。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尖锐就可以。
如果假设拖鞋的话，好像比较有可能是真的班机全满的时候要升等，有些航空公司不喜欢升等穿拖鞋的人。
哦，
太行跟国泰好像就特别注意这个，
我们连员工票开太行也不能穿拖鞋，
对，
不雅观，
有规定 哦。以前我们好像是做我有朋友他刚做太行、他就很明确告诉你说我们这边有 dress code、不是跟你说我们要穿
这样来比美
穿太服吧，
他就会跟你说 no sleeper，
然后不能穿短裤短裙。
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他开国泰，就是我们要去香港，然后我们家突然满了，他突然临时开国泰的票。他是一个很喜欢穿夹脚拖的人，我们家是没关系、就他是准备走去那个就是国泰要 check in 的时候，对方就跟他说
去买鞋，
对，他就说你这鞋不能上我们的飞机哦，员工票不行，
对，
因为一般客人
没差嘛，对不
对？
可是我们不行，就你知道他就知道怎么办，他冲回置物柜拿他上班的高跟鞋穿着、有过上半身很度假风，下半身非常 OL 风，好，就只能这个样子啊，
来不及买了嘛，要
来不及买啊，对方你不穿高跟鞋他就不收你啊，他一路这样穿然后穿进那个机舱里面，就把那个夹脚拖换起来。
地勤也有安全训练吗？
我觉得我们的安全训练其实很多时候比较集中在是我们的那个电脑上，电脑还有包括像起飞前后你们强调的人数。
对啊，
我们通常在航空公就是在起飞前，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问题，比方说像以前有些人在 key 数字，我们要 key 行李的时候太快，我们要比方我们要 key 12公斤按 enter 或开按23公斤按 enter， 会不小心按到123或是233，
就载重不平衡，
那个载重就会不平衡，你的载重不平衡，你的飞机就会飞不起来。对，然后甚至就是其实机长在画那个平衡表的时候，就觉得奇怪，这什么东西？可是其他部分我们都会结束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在看这一班班机叫做看票的人，他会去检查所有的行李有没有人就是有 key 错或干嘛的啊。真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毕竟就是你就是每天做这个动作，有时候真的不小心会忽略掉，但还会有督导或者还会里面会有在控制班机的人会在帮你，就是可能尝试在做第二次的就是检查，然后第三次的检查这样子，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挡下来。我就听过有别的航空的故事是说，比方说这个人是要去旧金山，他们是要去洛杉矶，
对，
他们故意这两个人交换他们的登机证，
这么过分，
很无聊吧？
他们是要测试组员吗？
他们想看空那个地勤会不会发现，其实就是这两个人可能不是对的人，或者说这两个人的机票是错的，
因为地勤要看那个护照，然后跟登机证，
对，其实 他们好像是他们登记证是正确
的，
他们登记证正确的不会逼，可是他可能没有对护照。
哦，
对，
他们就好奇说，我好奇你们会不会发现，就真的没发现就送出去了，
可怕。
然后呢，后来就是他们真的上飞机之后，他们就说我不是这班飞机的人，他就又承认了。
他们是来测试你们还是
他们在测试？
那他们的测试，他们是要帮你们打分数的，还是
他就想好奇，他就无聊，他想看看大家会不会发现，结果真的没发现。然后其中一班飞走了，飞上去之后呢，那个人就说：“我其实不是要去这边的耶。”
哇，我吓歪！我跟你讲，
可是代表连登机门的人都没有确认吗？因为登机门如果
他
护照，
对，就是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就下，就是我就听说那个友航，就是航空公司就下了一个公告说，从现在开始护照跟就是登机证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对头像，因为就是有人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这么的调皮想要玩这个游戏耶，就是我不懂，可是好像真的有，而且不是只有一个。
那这样最后是谁的错？他会被遣返吗？
他不会被遣返，
他可以入境哦，他只要有他本人的护照就可以，他反正登机证
他人其实没有，他当时其实因为他好像是就是在那个国家他就是要离开这样子而已，那他后来发现飞机发现不对，他就一定要马上掉头，因为你这个就是已经不见，他不可能说啊，你不是这班的，哎 ，too late， 我们要走、不会，我们只要发现你不是这个飞机上的人，我们就是会想办法。
整台飞机为了他飞回来，
因为他一起飞好像没多久，他马上就讲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飞机就掉头回来，然后另外一班还没飞，赶快通知他们，赶快停下来，然后去把人再对调回来，
好可怕。
所以看怎么会有人就是这么无聊？然后其实像后来就是像这种对人头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像比方你们是真的飞机上面的安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预防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事情，
对，
包括像可能你们的行李啊，我们在检查啊，会不会有发生什么意外啊，甚至就是像行动电源你们会不会爆炸，这些事情我们都要不停的提醒你们，东西该放哪里，东西该怎么样怎么样，那甚至像我们要阻止你，为什么你人头不一样，你为什么上飞机，这东西就会检查，一定有它的道理在，肯定就是以前有过什么一些可能比方恐怖攻击或干嘛的，我们防的东西跟他们的不太一样，可是大家都是为了班机的安全，
对，
因为你不知道，就是真的你会不懂说为什么会有人或是有心人就想去做这样子的测试。
那你们会在那个看机票的时候看素食餐吗？
素食餐我们会看哦，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说是最近 case 吗？来，我来告诉你们一下，通常机票好在印出来的时候，我们以我们家华航来讲，右下角的地方好座位下面会有一个 VOML， 这个就是素食的意思。
OK，
对，那如果比方说像是
VOML 什么 vegetarian，
对对对对对，
那 OML 是什么？
OM 没有 OM
meal ML 是
meal 是 meal 对对对，那我们还有分 VG VO， 可是有些是蛋奶素是西方素都不一样。
VIO 勒
VIO 应该是除毛。
OK OK， 比基尼线那边嘛。
对对对对对对，
他的机票不会写VIO，
不会
有除毛过这样
啊？对，我怕他就是
乘客资讯这么详细，
我怕到时候可能会被客诉，
还问他是哪一间诊所的，
不会写那么细啊？
有没有联航？
VIO
就是说看本家航空公司是跟哪一间诊所联合，
怎么样，毛太多太重是不是？
这种平衡问题，平衡问题，
有重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无牛肉餐呢
？NB
OK New Balance New Balance
New
Balance， 他如果穿 New Balance， 你会写 NB 吗？
我们就不会特别写 Nike 打一个勾。登记证很多人打工。
OK，Nike 像 Nike 打工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没有啦，很多打工是因为对过护照啦。
你说画星星的是穿 Converse 吗？
没有。花太多要被拉去检查。
欸，前面超严肃，后面突然走偏。
对，
前面都在讲安全，不敢开玩笑。
所以突然到这边，突然都在想说，拿来开一下玩笑是不是？
好，然后后来呢？飞机餐。
然后通常我们就是像我们在地勤，我们有时候在确认你有订那个特殊餐，我们就跟他说：“你今天有订个特殊餐，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订特殊餐，原因是因为比方说他们在申请会员的时候，他们就会写说，他们可能会写说，就是我喜欢吃水果，或他会想要订水果餐，在那个会员资料里面。后来你只要在订机票的时候，你把你的会员带进来，我们自动，它系统就会自动把你的水果餐带入，这是一个很贴心的行为。但是其实 sometimes 它又没那么贴心，
对 ，sometimes 是造成他的困扰。
他可能已经吃了整整10年水果餐，他还在那边吃一点热食，他就会说：“可以帮我把它取消掉吗？”好，通常这个时候在柜台，我们都会跟你讲：“
来得及吗？”这时候
其实通常来不及，
对，
我们会跟他讲说。24小时之内，你才跟我们要求的餐点，我们都不跟你保证 ，no guarantee。可是我会帮你打电话进去 里面问能不能补上正常的餐、嗯、啊，这个时候你们也不要以为说哦，补到正常餐没问题，飞机上面有空厨，没有、嗯、我们的厨房在遥远的机场的另外一头，餐怎么来，有一台车专门 把餐送来、嗯、所以呢有时候你要想到是你在起飞前你来报到的时候讲的，我们都在关台那一瞬间多的餐三份餐，我们要从可能遥远的两三公里外有一台车开着你们的餐送三份餐这样过
来，
所以这些的
那三份餐
没错
哦，机长会跟人说我在等三份餐，不然不能飞的。
通常下面他们会有一些 report 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在等什么，是不是等什么地面作业、
啊、
还是要跟他们讲一下下、嗯、然后呢我们都会跟你讲说不一定能够改到，那没有的话你就是照本来的餐吃，所以有些人他们可能现场水果餐要改正常餐，这个通常会比较好改，是因为正常餐其实通常在那边的中央餐厨
是会多准备吗，
就是会有很多我们可以把它，但是也不确定来不来得及再过来、嗯、那如果说真的没有那你就是吃水果餐、嗯、那很多是比方说我是真的本来没有订素食餐或没有订水果餐，我现在加订的，这个就麻烦，
对，
你就得先去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准备水果餐或是素食餐、嗯、那如果有他们也是一样再过来，没有的话对不起你今天就是吃正常餐、
就是、没有，
对，那你上飞机你说可是我吃素那怎么办，那空服员可能就是会拿个面包给你，然后可能小水果给你这样子、
啊
嗯、可是都没有 guarantee， 那这个东西只要你24小时前没有订好，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以吃到这个餐。
可是常常会透过旅行社，其实透过旅行社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小困扰，
就是变成等于是多了一方的说法，
应该是说其实如果这个客人最后机票什么他其实要去找旅行社不能找你们，对不对，因为他买的、嗯、他是跟旅行社买的，你不知道中间经过了什么几手啊，
因为其实像通旅行社他们要去定价这个特别餐的时候，一定是你要加这个餐嘛，你一定有一个人要跟我们公司的某一个人讲话，
对对
对吧，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不会突然心电感应旅行社说今天这个客人三七 K 他想要吃水果餐，他就感应给你，然后我们在华航的人对他说感应，说我感应到了他要吃水果餐，没有，一定是他可能比方写 email 或他可能打电话，或他在订的时候
是他
可能跟他讲了，
或是乘客48小时前预办登机的时候有再选到，
对
就可以，
对，那这些东西都会记录在你有一个 record 里面、嗯、几点几分你做了什么事情，几点几分做了什么事、嗯、系统是死的，你只要有订成功我们都会有记录、嗯、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会选择拒绝你或干嘛的，我们都是接收的一方，你定了、嗯、那我就把它输进去，你定了我就把它输进，所有记录都在这里面、嗯、那当然有时候可能旅行社也会为了自我保护，他也会说哦，我几点几分哦，你看我这个地方怎么这样、哦、我都会，他们可能也会记录，那彼此就可以比较好去对、嗯、但是通常没有意外的话只要有人定，我们一定都会在前24小时都一定会准备好、
嗯、其实旅行社的话我们机上处理办法，他们通常在登机的时候就是导游就会来找我们，就是厨房的组员、嗯、然后就会跟他就会跟厨房主人说现在比如说不吃牛肉餐的乘客坐哪里，其实就会快很多。 对，
因为那个他像你们通常团体来的时候啊、嗯、那个导游都会在前面帮你们换位置，原因是因为你们的订单送来的时候，比方说我虽然是我们今天是八个人一起订这个位置好了、嗯、啊是四对夫妻，可是你们两个订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哦这对夫妻订两个位置哦给他们 AB、嗯、这两个我们是按照、
哦、因为我看
你一个团来对姓氏，没错，
我们是按照姓氏，
就秋叶根本不可能跟范格威坐在一起，
对，有秋跟秋
C 跟 C 是秋跟姓陈的姓江的，
对
对，可是就是
范跟
姓范的，对对对对，
范跟方，
没错，方方方，
对，跟范跟范范伟奇，
每次我们在议论的团队说议议常说哦到王了差不多结束了，
通常最后都是姓王吗，
王比较多啦，
还有
W 在很后面的啦，
不然就是
王
正啊
正
ZZZH、
哦、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哦、那正应该都是压轴欸，
对
啊，
就是、我们通常、就是、
他们坐最后面，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说哦你们有你们的位置为什么，可是因为你们的定你们的特别餐会跟着你们的名字，
是，
所以呢我们每次都会说哎、欸、你我们他们在那个导游他们前面换位置的时候、嗯、我们就跟他说你自己等一下要去跟空服讲你的位置换去哪、哦，
谢谢，
不然那个
谢谢
那个
找不到
特殊餐会送的乱七八糟，因为尤其团客的有时候真的是
找不到，
又真的是蛮多需求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可是其实导游也都非常有经验了，他们都知道。
我之前有遇过，因为其实有一些航班特别餐真的很多，然后就比如说飞个新加坡，然后有97份素食餐，
嗯、好可怕，
对，97份，然后后来基本上就是那一团的人几乎都吃素，嗯，然后其实我们就有对应的方法，因为我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对到97个。人的名字，然后说你有吃素食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会说，我自己发的方式就是说，请问这里有没有不吃素的？
直接问不吃的，
对，然后剩下的大家就是吃素的，他们就是拿餐，然后不吃素，他们就会立马举手说哇哇哇哇哇，我吃肉，我吃肉。对，就是我们会有对应的方法。
而且很多组员都会牺牲掉自己的餐点，对不对？
大部分我们都会
的时候都会先把自己的贡献出来，
因为其实好像我不太确定，可是是不是几乎 都会有组员的一个餐是做素食，就是
大概两份，
对，以备不时之需嘛。
对
对，然后通常像这个时候，如果假设真的有客人没有素食餐，比方他有反映说他素食餐，但他没有订到。那这个时候组员可能就会把他的餐拿出来，
我们还是会先问说有没有组员是机上素，然后就是一定得吃素，因为真的还是有组员他吃素啊，所以他我们如果他是真的吃素的话，我们就不会把那个捐出去。对，但是我们组员的身份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说基本上机上有的我们能提供我们尽量会提供。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就是大家都有的吃，都有吃得饱，然后开心玩得开心。
听到了没，
空服员最主要的工作是安全。
对，
我觉得顾好大家的安全比顾好大家有没有吃饱来的再重要更多更多。
对，但是如果饿到就是情绪不稳定了，我也是，这也是我的安全。
你说突然变好客吗？
对，
我的鸡胸肉
就是你知道那种我们也会去安抚。对，但是只是说就是尽自己的能资源有限的资源来做我们能做的事。
我上次在那个飞机上吃完餐之后，我就想说手好干了，来涂个护手霜好了，结果一打开我的护手霜之后像喷泉一样，就是它
气压
它停不下来，它是像喷泉啪啪啪啪，然后我以为它喷完一段就会结束，它停不下来，它喷了快三分之一罐。
那怎么办？问旁边人要不要护手霜。
对啊，
以双加哦，拜托，解有以双解有，
用到我的脖子上肚子上，然后呢手肘
哎，我跟你说，如果你有这个状况发生，请分享给空服员，因为我们的手真的好干哦。
然后用最大力量把它盖回去。虽然说不用到很用力，可是因为你盖下去的时候，手上会再往毒又喷。然后说欧莫，这就是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多，
对，气压。
所以飞机上护手霜会吓到哎。
你怎么那么突然讲了一个护手霜的故事啊？你发现这集你没讲到话是不是？赶快透过护手霜来发言一下。
因为我突然想到那个画面，我当时是很震撼的，因为我在
吓。
那个角落，然后开启我个人的喷泉，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说空服其实身体都会坏掉，就是因为这样。你看那个气压，你就不要说护手霜受不了了，真的，其实你人体都一直不停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其实空服员真的很累。
其实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网络上还有个议题在讨论说，那到底宠物托运到底要不要跟人在同一个舱等里面呢？因为其实我看了两面的说法，我先讲我看到的，你们再听一下你们的专业。
好，
就是第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在后面是最正常的，因为大部分都还是放后面嘛，
货舱，
对对对
对。
就还有一个说法是，就算现在有一些航空开放，让他一起跟人在同个那个客舱里面，最后逃生的时候也不能带宠物离开。
可以。我们的训练是可以的，
训练可以，
但是
每一家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训练是，比如说，因为现在开放的是它是
导盲犬，
对，
它是工作犬，
那叫爱心抚慰犬，
对，可能
以前叫爱心抚慰犬，现在都叫做工作犬了。我们现在只开放工作犬，
对，可能那跟宠物犬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那个工作犬就必须是，所以它可以跟着这个人一起，
它跟着这个人，然后我们连组员也是要救它的。就是我们要救他，然后我们救他的方法主要就是包覆他的爪子，就是我们的手要就是抱着，把他的爪子就是抓紧，然后跳下滑梯就可以了。就是只要防止他的爪子不要抓破滑梯，基本上都可以。我们有专业的。
那目前你们公司规定，宠物其实一定也是都在货舱，对不对？
我们还是在货舱。以亚洲来讲，其实能够带宠物的不多，
不多。
我之前
甚至还有限制。
我之前在做大韩的时候，可以。有兔子，
这么特别，只有对，是因为大小，还是因为它的呼吸道，还是
他们好像就是一个一个减少。到后来是我记得我后来离开的时候，我刚进去大海的时候，还有碰过有兔子这种，还是我有点忘，反正就是有碰过有小宠物可以，可是后来就不行了。
以前是有爱心，就是有那种抚慰犬，就是有些人他会提出医生证明说他搭机会有非常严重的恐惧症，然后他必须他的宠物陪伴着他。
那这样他要买一个位置吗？
他需要买跟要多付一笔，就是
要多付
一笔钱。
他宠物多重，就是算超重费的方式去算。
对对对对对，
抱着在肚子，
他必须放在地上，然后放一根包的方式一模一样。
对，所以其实你也不可能太大，你太大真的也不行。
但我真的也有载过，就是秋田犬超大。然后他也是好乖好镇定的在座位底下。
他那个时候的是他是工作犬吗？
他是工作犬。对，
可是这个好像其实不太，因为像亚洲现在都还是没有开放嘛。
对。
可是我上次去那个就是去美国的时候，我从旧金山搭到洛杉矶，他们那种国内线，整班班机上面好多好多宠物，
好可爱，
真的
好多哦。那坐坐坐坐他们，因为我旁边居然下面有一只动物，
好可爱，
真的超级乖的，真的超级乖，
很乖。
对对对，可是可能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个是。 国内线，因为其实国际线真的还是不多，
还是比较少。
你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看新闻就是说，你不要看哪一家线有，是哪一家，我知道那家有，但是你所处在的环境大部分就是都没有。
对
对，那这个东西它绝对有它的考量，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创办人或是这些设立安全规定的人不爱动物、不爱宠物，
对啊，
那只是因为可能他们真的在真的比方这样紧急状况下不适合。
对呀、啊，
因为看到那个人他们最后的讨论就是说，即便今天开放了宠物犬可以一起搭客舱。最后要逃生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一个优先顺序在，
对，就像是优先顺序我们还是会以老弱妇孺为主。
我讲一个，
对，
我讲一个就是我自己在地勤的时候听到过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除非有必要，你们真就是真的真的除非真的有必要，你们没事真的不要带你们的宠物上飞机。我之前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宠物你也是要过安检的，
对啊，
只是就是比方说像有时候过安检有一些是就是手就会打开你的篮子嘛，看看里面安不安全啊或干嘛的。那后来有时候后期有比较大的那种 X 光机的，他就会让他这样过 X 光机。我有听过长官解释，他说其实这种齁动物过 X 光机对动物的身体伤害都非常非常的大，尤其很小的宠物他们很多说其实像这种有一半的哦。有一些其实他们是要把动物是要带去国外卖的，对，很多是这样。我们其实都知道，可是他们就是反正他带去卖嘛，他就都是放在那个货场里面，他就是过去。他说其实这种，他就那个时候就长官就说，我跟你讲，这有一半到最后都会走掉。我说为什么？他
说落地后，
他说 X 光机的那个射线对小动物伤害太大。我们人会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人，可是你现在是宠物，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爱宠物的方式那根本是一个我们自己以为的爱。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可是我就要离家两个月，我不可能让我的宠物住在宠物旅馆两个月。那就 up to you， 就是让你自己决定。那通常像如果真的你也有宠物其实过去之后其实不会有事，一定有。可是如果真的假设比方说你的宠物是属于很胆小的，它在起降的时候你想想看，对，旁边黑妈妈的、
像兔子这么容易受惊吓就死掉。
对，那你看黑妈妈、然后就是它突然就让旁边的东西轻轻开开碰碰、对不对，东西往下这样动来动去了，然后你说它虽然有被固定着，可是你旁边呢，你旁边有可能会冰冰冰冰的、对不对，那它可能吓到，有一些宠物真的会在运送过程它的心脏会负荷不了。
我觉得以航空公司的角度来讲，是我们不能保障你的宠物的安全。对，就是它的状态怎么样，它适不适合搭飞机、
对，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宠物也不会跟你讲啊。
短鼻犬就比较容易有呼吸道上面的就是障碍，他们在起飞降落或者是气压的关系。因为你看像施压的时候，那如果氧气面罩掉下来啊，我家发豆他是要他是要戴那个氧气面罩吗、
有一些航空公司不收短鼻哦。
对啊，
他们都过来哦，
就是没有办法保证，
我们就这样子在门口，你就看我们就在围一圈哦。我们其实是有规定，有一些航空公司直接规定不收短鼻，不收短，就是猫就比方波斯猫这种是不行的，
都不行。我们就发豆也不行，
我们这就会看这个啤酒说他是波斯猫吗？
对、
是波斯猫吗？
他垫着他的脚尖也不行吗？
他垫着
不行，
他龙。他龙鼻也不行，对，你知道你就你就这样看着哦，
看不见。
我就想说，他的鼻子我怎么看不见？哎，真的，我们会真的一直问，我们就说短鼻吗？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很多客人他带他的宠物上飞机，他会说他是我的家人。
没有，对，他们会说，而且他们会说，他不算短鼻，
他的你看他跟他的同类相比，他的鼻子其实比较长。
然后我们都会说，短鼻不能上飞机，你们知道吧？其实他们都知道。然后我们都会说，那你得签切结书，什么切结书？上面会写很清楚，你的动物死掉，航空公司不负责任。写的这么的明明白白，这么的清清楚楚。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短鼻，你还要假装他是长鼻，你只会签下去。说真的，没有爱的是你这个人，并不是航空公司，
要自己负责任。
对，
所以如果他真的愿意签，其实是可以托运的。
他只要比方说他的品种上面真的没有写波斯，
他就真的是米克斯，然后
不能以貌取人。
你只能看着他觉得是短鼻，可是他真的不是短鼻。
对对对，有可能他其实真的
他真的是米克斯。
对啊对啊，
有混种的呢。
对啊，我们都是其实就是以报告为主，我们不会特别的去，我们不会去刁难你，你懂吗？
真的
刁难你，刁难
没有人刁难你。
你，要来对我们没好处。我想要赶快结束这班航班去吃饭，
我只想要来赚钱。
对，说着你要把你的宠物带出去，我们都是尊重。你说他是你的家人，我尊重你。可是呢，我老实说，我自己身为地勤，我并不觉得带宠物上飞机是一个爱宠物的行为。我老实直接这样讲。但是有一些宠物，他比方说，他其实是被国外领养的，然后还要过去。
对，他要带走。
但是这个当然，我也是祝福说他可以有很美好的生活。
对对对，
因为真的，其实，在很多环境，尤其我们这去美国，发现真的狗狗在那边真的过得很快乐。
对呀、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啊，那当然就是我有好的方式，我当然很祝福他们。可是如果你只是纯粹出去玩，你就说我家的狗在家里面好孤单哦，你真的不要这样想，
啊、
你真的带他出国一趟，我跟你讲，折寿十年，真的是就是我们自己身为地勤，不是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怕麻烦的、啊，
我载过八哥。然后那个八哥不晓得是他的脸本身就真的已经皱到不行，还是这样，还是他真的很紧张、嗯、他整个脸忧愁到不行，他就是一整张脸都皱在一起。我说他是不是很紧张？可是我觉得好像八哥都想这样。好像是哎、欸，
对，
然后
好有画面哦，
他是不是想尿尿？好像没有，他好像本来就长这样。
哎、欸，而且我跟你讲哦，其实如果你有带那个宠物上去啊，亚洲航空公司是这样子的，你带了之后，我们上面会上一个 comment， 他会写说 ，inform 旁边的就是 inform next passenger， 就是有一只狗在他旁边。
对啊，
我跟你讲很神秘哦，大部分的其实平常大部分的人很爱宠物，上飞机之后会一半的人会很嫌弃。就说
有一些味道，
对，还没有，而且好像怕会叫，我不知道。他们就会说，我们就还是要跟他们讲，因为其实你们什么感觉，我们都不管哦。我们的责任就是，哦，有 comment 要我们迎奉，我迎奉。你旁边就有一只狗啊，我可以换位置吗？
没有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跟有带婴儿一样，
对，跟带婴儿一样，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的层级其实是
大家的，
对对对，
接受度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会建议大家没有必要的时候不用特别带宠物出去、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宠物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心理承受感受啦，
不能保证它的安全，
对
它的健康，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反正就是以飞机来说，安全最重要，
没错，
希望大家都可以那个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没错，
开开心心的去玩，然后我们就平安回家。
对，那没有吃到素食餐的话，我们就是合
其实真的少吃一餐也还好啦，
最重要是其实好像是有吃到。好啦，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华航现在规定空服员的那个素食餐是不能够提供给那个客人的哈。
出公告了，
我们现在
出
公告
了，出公告
避免争议哦。
哇，新公告哦，
新公告、
哦。而且你知道我在想说，哇，我们家会不会也
马上跟进？
对，
你们肯定跟进，
因为我们之前很久以前就已经出公告说不跨舱等服务。
哦，
就是经济舱的东西就是经济舱，
对对对，
商务舱就是商务舱，没有，因为也很久以前我们还会觉得说，哎，你没有吃到这个，要不要我帮你去再准备，就是比如说商务舱的什么餐这样子给你。然后但是后来很久以前我们已经改了不跨舱等服务，
没错。总之呢，就是经过这一次的争吵，我们也算是有进步。我们的进步就是选择决定以后死守规定，组员的餐就是组员吃，没吃到素食餐去买面包，好不好？不要问我们说有没有素食餐，现在都可以很明确告诉你没有。希望大家听完今天这一集也一样可以获得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这也太好听了吧。如果大家有想听更多这一系列的话，请到我们的 LINE 群跟我们说，然后去我们的 Podcast 帮我们打5颗星留言。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